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岳阳追凶》，作者许之威，演播许之威。
319建设的学员洗漱完毕，在管教人员的监视下排队回到监舍，把装着洗漱用具的脸盆放回到架子上。包文某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走到郑红斌跟前。大哥，这几天上夜班辛苦了。还好干活比闷在这笼子里强。那是啊，大哥，想求您一件事儿。郑红斌乐了，哈哈，都关在这儿，我能帮你什么呀？您跟我们不一样，您是大人物，秦三刀的儿子，要不是您能进重点中学吗？包文某认真地说。那首先他儿子学习成绩能达到要求。你什么时候犯愁？哎呦，我的好大哥，兄弟，我老妈病重进不了医院。缺钱啊？要多少？郑红斌倒也不含糊，钱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。我老妈要动手术，医院病床有限，住不了院。我想大哥您人脉广，大哥，我老妈的病不能拖啊。手术是不能拖，我过去有些关系，可那都是在疆场，如果你妈在疆场住院，有人服侍吗？包文某说不出话来了，他脸上肌肉抽动着，眼泪掉下来了。没有，我妈给我害苦了，我妈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郑红斌还真的被他感动了。哎，难得你还有这份孝心，我倒是可以托人在你们沧州问问，看能不能想想办法。可你也知道，我们往外打亲情电话也是排了日子的。包文某一下子跪了下来，谢谢大哥，有您这话我的心就放下了。大哥有用得上兄弟的地方，兄弟我万死不辞。郑红斌一把扶起包文某，你看你这忙还不知道能不能帮上。文某啊，你有你的本事，放风的时候啊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。上班的时候，五月走到继父的办公室门前，往里面看了一眼，继父不在。秘书南希的工作间在总裁办公室对面，五月走到南希的门口。嗨，南希。南希笑脸相迎，找你父亲吗？五月，不是啊，我路过这儿。南希，上星期五我看到有个中国人跟我父亲谈话，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生意啊？为什么不问问你父亲呢？嗯，这不好，在这儿我不过是一个实习生。哦，理解。我听那位客人请尼奥诺娜先生买下他们在中国的公司。五月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在电脑上调出百度，打入福山有色金属公司几个字，屏幕上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信息。五月点击福山有色金属公司面临倒闭，出路何在的文章读了起来。对于他来说，文章中生字太多。五月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又调出谷歌翻译，把文章中的中文一段一段地翻成英文来读。包文某跟着管教人员来到办公室的一角，这里有部电话是专供学员对外和家人通话的。管教发话，包文某，破例让你打这个亲情电话，是因为你母亲病重属实，不是因为你会闹，千万不要误解政府的态度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管教下巴朝电话扬了一下，示意包文某去打。包文某扑向电话，显得很激动。喂，哎，是我，我是谋子，你二姨是吧？我妈怎么了？啊啊，二姨啊，妈这样子耽误不得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是在外面吧，多多少少沧州医院的人会买我的账，不行我就跟他们来邪的。可是现在，你说说，你说说，哎，他们要钱，我们给他钱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不急，我怎能不急？二姨。你跟他们主任说，跟院长说，这是我包文谋的老妈， 他们要是见死不救，我日他妈，我日后出去。保文母，你在电话里撒什么野？你威胁谁了？管教听不下去了，训起包文魔来：我威胁那些见死不救的混蛋。管教一把夺过包文魔手中的电话，挂上。这电话不是给你撒野用的，通话结束了，回去。包文魔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，他从衣兜里拿出两根小铁钉：医院不救我妈，我也不想活了，看到吗？这是钉子，我自杀。包文魔，不许胡来。管教伸手去抓包文魔的手，包文魔闪身躲开，把手里的钉子当着管教的面塞进嘴里咽了下去。管教吃惊不小，包文魔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。管教慌了神，大声叫了起来：哎，张队，你过来一下，包文魔出事了。张队长立即跑了过来，看到用手捂住喉咙和胸口躺在地上的包文魔，他大吃一惊：怎么回事？他把钉子吞下去了。下晚班后，郑红兵和何武成回到319监舍，监管人员关上监舍的门离去。郑红兵和何武成正要往上铺爬，其他几个同时的学员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。怎么出事了？郑红兵感到气氛不对。郑大哥，谋子吞了钉子被送到医院去了。燕大贵轻声说道：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说他妈住不上医院，他也不想活了。哎，郑红兵心里有点数了。何武成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郑红兵：孝子，我都答应尽量帮忙了呀，真没想到他会出这一招。郑红兵翻身上了床，何武成跟着也爬上上铺，感慨地说：能想出这种邪招来，真是难以想象。郑红兵被管教人员带到办公室，郑红兵进门后看到刘主任和吴政委坐在那里说话。管教报告：吴政委，刘主任，学员郑红兵带到。刘主任冲他点了一下头：嗯，你回去吧。等那位民警离开后，吴主任才开口：郑红兵到。秦三刀的儿子上了江昌五中，是你帮的忙吗？
是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郑红兵小心地解释起来：我进来以后吧，因为燕大贵和包文谋没有难为我，我被秦三刀看成是他们一伙的。我多次解释，我本来就不是所谓道上的人，和谁都不愿意闹矛盾搞对立。可是啊，秦三刀比较固执，为了搞好团结，我这才借着我的律师来了解案情新动向的机会，请他同公安机关的同志协商，共同帮助秦三刀的天才儿子上重点中学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化解不应该存在的矛盾和潜在的冲突。好了好了，吴政委打断了郑红兵，他转过脸：哎，老刘，过去我总觉得发了财的老总那是撞了大运，郑红兵可让我刮目相看。你看他没打稿子，信口一说，这些词儿用的那叫个讲究，无懈可击。吴政委，您是批评我还是表扬我？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。我是发发感慨，现在我要给你一点警告，请吴政委指示。监狱是改造在押犯人的地方，一切都要在监管部门的领导和监控下进行，绝不允许任何黑社会性质的宗派团伙存在，绝不允许拉帮结伙搞小山头称王称霸。明白。秦三刀的事事先没有向政府汇报和请示，我做的不对。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一类的事情发生，我保证不再多管闲事。刘主任插话了：你不要误解，吴政委警告你是防患于未然，我们对待你有别于其他学员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起到好的作用。关键是你自己也认识到了，要做什么需要向管教人员和管理部门先汇报，一切都要在监狱领导的指导和监控下进行。吴政委表示赞同：对的，我们希望你继续做有利于学员思想稳定和接受改造的事。明白。现在能不能请两位领导指示，我们319监舍的包文谋这么一闹， 大家思想不太稳定。郑鸿斌借机反映情况，他也猜到自己被带到这里和包文谋的事有关系。果然吴政委很关心，都有哪些表现呢？发牢骚，火气大。据我观察，不仅仅是我们319建设，包文谋这么做对所有学员刺激都很大。刘主任说，你完全可以做到自己不掺和，适当的劝解。是。郑鸿斌停了一下，提出建议。刘主任，吴政委，如果能够帮助包文谋的老母亲住上院，动了手术，那对于南山监狱所有学员的情绪都会起到积极的稳定作用。我们也想这么做啊，可是这超出了我们的职权和能力范围。吴政委确实被这个突发事件搞得头痛。郑鸿斌马上向领导汇报，包文谋其实请他帮忙了，可是他在沧州人头并不熟，所以只是含糊地说有机会帮助问问看。郑鸿斌说，如果当时立即向领导汇报，兴许能够被避免这样的突发事故，为这事儿他要检讨。吴政委说，谁也想不到包文谋会来这一出，这个不能怪郑鸿斌。郑鸿斌感谢领导的理解，趁机提出，那需要我通过律师或者办案警官找朋友帮助包文谋吗？刘主任和吴政委相互看了一眼。我们一般不主张学员之间有这种行为，吴政委说，明白了。不过呢，包文谋本人还有这件事影响很大，属于特例，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吧。周清泉在刑警大队资料室整理书架上的档案，白雪梅进来了。周队，你找我？是啊，你一直念念不忘的顺昌大桥事故案的材料我给复印出来了。周清泉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个档案夹递给白雪梅，白雪梅喜出望外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都是为了工作嘛。我完全同意你关于顺昌大桥案和冯贵被灭口案有密切关联的假设，我现在一直忙得不可交差，顾不上复查这两个案子，拜托你抓紧找到线索，我一定。回到办公室，白雪梅便一头扎进档案材料里，一直读到天色变暗。一个女警官匆匆从白雪梅的办公室门前走过，探头说，雪梅啊，都下班了，你还忙什么呀？光线这么暗，灯也不开。我这就走。他这才注意到天是快黑了，于是打开办公桌上的台灯。读着手中的材料，白雪梅不禁想起她最后一次到顺昌大桥工地看望男友何武成的情况。穿着便装的白雪梅走进工地上简易的工棚，拦住一个正往外走的汉子。劳驾，请问何武成是不是在这儿上班？哦，你找何主任，他在喏，就在那边。被拦住的人姓任，老人大声叫了起来，何主任，你女朋友来了。办公室里的人齐刷刷地抬起头盯着白雪梅看，白雪梅被看得不自在起来。老人，你这是触我洋相啊。何武成放下手中的图纸，哈哈哈，第一，你刚刚荣升主任，我帮你宣传宣传。第二，你女朋友这么漂亮，大家都看看你脸上也有光嘛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也不在乎这一会儿，带着你女朋友参观一下工地吧。谢谢你啊。白雪梅大方的和何武成的同事打了招呼，大家好。何武成腼腆的走了过来，来了，我们出去走走。你们看，哎，小何脸皮子还是薄啊。老人继续调侃。在众人的哄笑声中，何武成拉着白雪梅的胳膊走出充当工地办公室的工棚。工地边，白雪梅禁不住也开起玩笑来，怪不得你不给我打电话，升官了。什么官？芝麻官，质量检查部的主任。其实啊，总经理助理那边的活一点也没减少，所以忙得个一塌糊涂，希望理解啊。何武成抱歉地说，所以我来看你啊。哎，别人是不是有些嫉妒你？你是说老人出我洋相的事？嗯，我这么年轻就当主任， 人家有些看法和想法是可以理解的，不过总的来说，领导和同事对我都不错。他们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女朋友？不是女朋友，哪个姑娘会到这个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来？哦，你们这么理解。何武臣感慨地说，要不说工人阶级伟大呢，你看这座大桥一旦开通，两岸就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按照大桥的设计承载量，每天会有20000车次经过大桥，人员和工农业产品就会大量地流动起来，由此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。哇，了不起！同看不看我，给不给我打电话比起来，你的事业太重要了。白雪梅可找到机会拐着弯子埋怨何武臣了。哈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雪梅，大桥还有2个月就要合龙竣工了，工程结束后，我一定加倍补偿对你的亏欠。想到这些往事，白雪梅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，但是那一丝丝回忆的甜蜜很快就被沉痛取代了。她拿起笔，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画出重点线来。综上所述，顺昌大桥工程中，建筑桥墩所用钢筋的型号与使用密度严重违规，但是这还不是823桥体断裂倒塌事故的直接原因。被抽查的第3、第5和第7号桥墩都没有建筑在河底岩层上，导致夏季山洪爆发时桥墩被冲毁，桥身倒塌。大桥倒塌发生在江顺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之前的试行阶段，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白雪梅摇摇头，痛苦地闭上眼睛，怎么会出现这么恶劣的情况？1年前，在大桥工地上，何武臣明明信心满满地告诉他，大桥的设计安全系数达到可抗百年一遇的山洪。何武臣的话如今犹在耳边，百年大计，质量第一。我对于工程质量很有信心，我们是按照可以抗得住百年一遇的山洪来设计的。换句话说，自有水文资料记载以来的所有洪水都冲不垮这座大桥。何武臣当时还进一步向白雪梅解释，建造桥墩首先要截住水流，冬春两季降雨量不大，筑一道坝就可以截流，然后挖掘机挖掉土和砂石层，一直挖到岩层，在坚硬的岩层上钻岩，打入钢筋并注入混凝土，这样桥墩便和岩层形成一个整体。他自信地说，撼山易，撼顺昌大桥难。白雪梅合上这份顺昌大桥倒塌事故调查与分析报告，报告的署名单位是沪上市百年大计工程事务所。他在记事本上写下所需访谈的单位和个人：顺昌大桥承包公司昌盛集团建筑工程公司，百年大计工程事务所，何武臣的前任，施工与质检部姚主任的家人以及其他干部职工。